老师，我看那个很多书上都写有关就是第二月，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个遇到了这个第二月，是不是不着相很快就会过去啊？就是看
着
书。
相，着相，着那个佛性，有个佛性能证，着那个佛性，那是第二月。不着相，这就不是第二月，那就真是佛性。这个第二月指的是认取佛性，认取那个影子，就说成第二月了，跟那个水中的月一个意思。你看呢，天上一个月亮，水里有一个，那不第二个月亮吗？其实那是影子，不是真月亮。
老师，那在实际修行当中，就是认这个影子，其实好像就是这个生活中，就比如说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看到的山河大地，这好像都是影子，但是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就会被这些
我说
影
的影
子。
子不是山河大地的影，是佛性的。错了，那个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之性，你就找到它了，一定是第二月。你要说佛性了不可得，那是你真见性了。要让我可以抓住它不能放手，我可找到它了，肯定是第二月。
但是什么都学了，然后什么都好像知道一点，然后什么都没有太深入。修的是比较好的，学过《地藏经》《楞严经》《法华经》《文殊经》，因为我也不太清楚，也是一半生。我就觉得我学了这么多年，哈，其实不太精进，没有上来一阵儿特别好，上来一阵儿就断了，然后就特别的，不能保证住那个精进的这种状态。然后我这位师兄，他说他就学了1年心中心法，然后就学得特别好。老人的那个他讲的佛法我也听过，就是听完了吧，保听了就当佛学学了，然后没有去实践。平时我在那个 B 站上经常也看他的小视频开示，但是就当佛学来学习了，但是上座什么打手印啊、操作这些都没有真正的去实践过。
就听你刚才说的，你学了那么多经典，你觉得都很好，好在哪儿？
但是我发现我以前学佛法，就是用嘴去念，然后也听其他的法师开示，也听了很多，但是说自己没有明心见性，就是说我以前可能就一直在绕，然后自己没有明心见性，就想跟着能好好的就实修。
听懂了没，石老师？听懂了？你们这有人指导吗？自己指导自己哈、啊？
没有，就是每我们都是自己找跟自己相应的法师，你去听他讲。
那你发心来求心中心，是为了？
我看你们都是一坐都要2个小时，我说我一坐最长坐也就1个小时，就是好像就是功力不够。
心中心是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克去取证的
对，
一个法，你知道是吧？
全都是自己不给另外不得力。
你修哪个法门都得要一门深入呀、啊。
每坐不得少于2小时，多了不限。不得少于2小时，3、5年内不得隔日必修，3、5年后不要再修了，再修也没用。这不是修行的法，心中心是克期取证，克期就是定一段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定3、5年，有坚持继续在修的，他不是3、5年过后他还继续修，修日30年的都有，就是没见他们那里有什么成就，也没见他们见地什么证没看见，所以再修也没用。
说其中一开始学佛的发心是什么？
我学佛是因为我3岁的时候是在梦里梦到佛了，30岁的时候。
30。
然后那个连着2、3天就连梦着一尊大佛，然后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后来我就醒了之后，我就不然就不能再吃肉了。然后就因为这个不能再吃肉了，我听说佛学很多法它是那个不吃肉的，我就开始跟我同学借了请了2本书，一个《地藏经》，一个《无量寿经》，就开始学这2部经。
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其实我就是，
不清晰啊！现在修心中心是为了明心见性，
对，
是
我
这个意思吧？
对，我现在就是想，
之前可能不清晰，好像
现在看禅宗的东西，我挺喜欢的。
心中心就是以禅为体，以禅为体的意思就是我们心中心的就是下手处，修行嘛，下手处就是跟禅宗一样，从这个不可得这个地方，一切都是梦幻、虚幻、不实、了不可得，从这儿不着相这儿下手。不跟你讲理了，禅宗心中心也是这么修。他们现在学佛都是，你看他是一种梦魇啊，是吧？啊，从这种不过并不是从这个从发心要出离，不是这样子过来的，绕
你
了
学
很
的
大
是
圈，
理论，
最初
没有去
不
做。
是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要去净土？
你想离苦得乐呀，人就觉得自己不够聪明啊，有愚痴啊，所以
你
就
看
是。
他都没有这种苦的感受，对这个世界心中心很大呀，就有至少有一部分人。他是明晰，他是 非常厌恶这个，就是生命无常啊，他没法解决这个困惑，他就是要发心，要出离。
目的是求智慧。
你看他没有出离心，他只是另外一条路，也可以走进来。
都是听点多智慧。
对，要出离，他不这不觉得呀，他没有这种认为世间空苦无常苦集。
啊，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没缓过来，有三位亲人吧走了。
对呀、啊，跟你说苦空无常。
我就感觉学佛法学这么多年，没有心里没有力量。
那好吧，灌顶修心中心，你下决心了？
对。
就是灌顶前有的都没有修法，是因为他发心就是为了出离，他一念心发心就是为了出离，他坐那儿他就能坚持俩小时，他不觉得多困难，他的目标是在于出离正道明心见性，他是这样，也不是困难，只要你下决心了，你认清了，谁都能做到。
就是如何真正能利益到自己，利益到家里，利益到大众。就是我现在想的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间的这些财富啊，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一瞬间，都是最后带也带不走，没有任何的那种利益吧。但是我就想着能通过自己的把自己修出来，真正能利益到家人和更多的人。
你看他是说修出来，现在你没有出来，
你可能自己那个就是刚才说的明心见性还没到这种程度。
就是发生了什么让你促使你想出来？
去年是我爸爸去世。
哎呀，
今年是我对象，昨天是因为来北京要做手术。
嗯，
哎，我觉得这个
他在心里很急切的那个劲。
对，觉得这是无能为力。
生老病死，空苦无常。
我就是一直在看这个录像，学习这个六祖坛经。我希望回到以前我像孩子一样的那个我，但是我回不到去。我发现我更矛盾了，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更多的东西，那个比如说是就是爱人下岗呀，还有我母亲一直在医院里待着，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两个我更凸显，他们两个矛盾更深刻。但是我呢，能用我学到的这些知识来帮助我自己，就是世俗或者什么样认为不太好的我把它给打去。但是我发现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经过，这两个我出现的时候，我会每天就是把我的心拿出来，在这个磨刀上康康使劲磨，一直把它磨掉，把这个不好的东西磨掉，然后我才能哦正坐在这儿。反正我就觉得现在我的矛盾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之前这两个我的时候我出来的不是那么很明显，但是我自己意识到了，但是近段时间他们俩争执的就更明显，这是我近段时期就非常困惑的一件事。
嗯，齐老师吧，这是他说是有两个我，
就是比如遇到一个事儿，有一个人就说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另一个人说就应该是这样的。
佛教的东西你看过吗？
佛教的东西我看也是断断续续的看，主要就是所有的错误来了的时候先检查自己是否有错误，然后再分析。
所以他说的就很困惑，就很偏差，
对他看他说的不一定是佛法，
就我没有接触过，就是我这一年来多都是学的学看光盘，学这个六祖坛经。
这么一年来，他也觉得很痛苦，还是那么沉重。
然后他说他接触的那些师兄还是很苦恼，是吧？很
哎，对对对对，
有的就是都做好多年的，也很烦恼。哎，看见我们就觉得好像心情比较舒展，是吧？比较敞亮。
有问题，他刚才说到这里，真正的佛法修完了以后，他不会包袱越来越重，越来越大，越来越沉重，嗯，越来越困惑，不是这样。他们老说修行是念经啊啥，那个不一定叫做修行，那是读诵，就是文思，然后选一个法门。现在你们是确定选印心中，心中心法，这个法门来修，这个法就是佛说的呀，佛心经上说的，经里面有，就像《阿弥陀经》念佛，它也是念佛的经典依据。这本经你看了，只是从教义上了解文思，你还没有说修啊，你不修，你凡是不能真正的跟佛法相契。你修吧，你修一百周，你看看那个效果。真正的念佛也是修，也是一净土法，净土的一个主要用功，它就是念阿弥陀佛。
师傅好，师母好，我现在修到400万多，我的这个就是有火气，就老想发火的这个劲儿，就是波浪似的，有一段时间好了，有一段时间它又会起来。昨天打了4个小时下坐之后吧，我就想这个问题，觉着我找到问题了，今天说出来就给师傅师母听听，帮我分析一下。因为我这个火气都是来源于一个我想把一个不好的状态变好，然后它不好一跟我的那个愿望相怼的时候，我就火气上来了。是不是我这个希望它变好的这个也是不对的？
这希望变好有啥毛病啊？对，
但是我老起火啊，我是觉得哎，怎么又这样又这样，就是对的是一个人，就是你为什么老不改呢？
别急躁、啊、
就是这样的，
别急躁，它不是一下就好的，慢慢好，别急躁。
也不过就在那想说，就是说这个八苦里头，就是说怨憎会，这个怨憎会真的是那么苦，要放
你可能都没有到怨憎会啊。怨憎会就是你烦的人经常来烦你，这就怨憎会。
他说
那都是人，不是说的心理。
他说那个事儿是人，
是对着人起来的。
对。
然后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个怨憎会，如果用世间法，假如说你这个婚姻是不幸的，那就离了婚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为什么还把这个怨憎会放里？我后来是觉得这个苦是挺难受的，挺难受，挺难受的。
怨憎会关键在怨憎，没有怨憎他就不算怨憎。
那怨憎是我心里的。
嗯啊，你要解决你心理问题。
那你这个我挺讨厌的。
对，
所以要破我执。
就是我心底里边还是希望他变得好，变得像我希望的样子，所以才会产生的这个矛盾，这个怨憎。
希望的样子，我都说，如果不从心地上修行的话，那你就会舍弃不好的，取一个好的。但是如果要不弃入这个本性的话，不弃入真心的话，总会有这样的好坏之分。然后关键是有了好坏，我们现在就是要取舍，这就麻烦了。取个好，舍个坏，本身爱憎取舍就是离开真心，不符合真心。
那我现在就不管他吧，就是说，
你不是管了这么久，还
是
气的？
不是，我是担心我，比如说坐上或坐下发火，这会增加我修法的业障，我有这个担心。
业障，业障是因为你现在的心影响你修法了，中断了，这才是业障现前。
嗯，那没有。
业障，所以说它本来是空的。
有时候在坐上就这个嗔心起来了，有时坐下也会发火。我有一个希望是把它压制住，就是说没有这个火气发出来，或者是自然就没有了。但是它还是有。
你不是越压越反动吗？不能压。
要念是错误的，从上念上部细念耳闻，要做观照念头感悟。越希望你什么样，你就达不到，你已经受限了。
你坐下说的是关照啊，你现在需要关照，不是昨天的事如何，而是你现在的这个纠结的这个心态，当下看破它，放下。原来你体会的是随着妄念跑，结果烦恼一大堆，现在是压着妄念，也是烦恼还是依旧。实际上佛法不是那样的，就不压不随这个地方。
那我们压住发了火了，那你就发了火了，
不是过去了，这儿说的干嘛？过去了还管他吗？就说现在。现在停，现在停，现在，这种贴近初段，最近的妄想在这儿的，刚刚发生这个。
老师，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集中心，
本来是佛，
到本来是佛，无修无德无正证的，应该几乎上很少，或者说是3-500度的时候、
啊。我跟你说吧，刚在安徽那边打了七回来，可能打七现场还没有什么。一回到家觉得不对劲了，
就是打气的时候，前两周还在扫痕迹，就是扫那个认的那个灵芝。
前两周
啊、
嗯，还没认的都扫。
一开始是认完就是扫嘛、
哦，
然后最后一周
第一个气都认过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最后一周怎么直接蹭跑到本来没事这儿了？
听不懂。
我跟我老师说过，就这个
我不知道，你前两第一个气都就一到那儿就认是本来了，然后前两个气就开始扫了。
啊，没有
少痕迹了，少悟道的痕迹，到最后成了本来是佛回来了，是这个意思吧？
对，渐次，对，渐次，有一个渐次。
现在发生啥问题了？不是本来是佛了？
不，就是觉得不可能这样，就是心里面总会觉得这就完事了，就这样了。
对，不可能。他再说他们打气来，他们的教授方法你听到一去了，可能就是先指指嘛。
一去也没有。
然后认识本来。
也没有
我不知道
过程，
哦，
没有这个过程，然后就是问问你的情况，问完情况之后打着就问怎么保证呢？我现在哪儿啊？然后就问懵了。后面两个我感觉就是有一点想去打禅机了，就是那个心思已经没有在歇，就想着怎么去，哎，这个禅机我怎么答就算见性了，然后有点往这边走了。
我齐老师听懂吗？
见性跟禅机没关系。
我知道没关系，不是打气那个点儿上，就是老师会问嘛。最后来他问我，哎，怎么样啊？你打的怎么样啊？我当时就我说没打坐。他说真没打吗？我说没打。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就这么就回答了，因为前面也没有讨论过这个，没有人说过这个。因为我最后一周打的时候，我说这不是本来现成的吗？就是心里面会这么想，你再多一念都是多余的。
那你现在多多少念了？
对，多了很多，就是还是会觉得，哎，就这样了吗？就是心里面老有这个。
哪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事儿。
而且静坐下的时候还会着相走着，
就连本来是佛都不承认了。怎么能谈到什么无修无得无证啊？
对，我的
也谈到这儿哈。
对，谈不到这儿嘛。所以我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就不会到本来没事无修无得无证的，应该是不可能吧？
听不懂，
无修无得无证，它有两层意思，是我们这个本心本来它就是无修无得无证
啊。如果是说
我们的本体，
我明白。
另外一个意思，像释迦牟尼佛这样的，他是无修无得无证到了，
他是果地上面的无修无得。
对，你要清晰。
哦，那这个我明白了。我以为我们现在无修无得无证，就直接就是
你到你知道了一切都不可得，都是虚幻不实
啊。
哎，在这个地方罢手，然后进入无修之行，无修之真求，这有什么疑的？清楚了吧？
清楚。嗯，我就说这个观照，观这个念头起处。我平时做功夫也是这样做的，就是观念头起处，这念头一起来了，就如猫扑鼠嘛。
如猫扑鼠的意思，我的领会是，我妄念起，我就发现了。直接断，或者是不理，这个就像猫跟老鼠一样，老鼠只要一动一窜一露头，它就卡了。对，
守着一个地方
啊，
它得守着那。
狗的就是时时刻刻这个心啊，警觉呀、啊，哪有地方？心哪有地方呢？对吧？心有地方吗？还是性有地方啊？
我在观念头起处的时候，观的也没有个地方。
人师傅说的有可能是说妄念起来了，我回光一瞥。看他从哪儿起的，这个时候妄念就没了。在这个地方认识真心才重要，不是守着那个处，
守不住的，不是守着那个念头起处。
咋守呀？
念头短了，我看到的时候能断，能断掉回来。那就是说，念头起处它是没有一个处的，就是。
就我刚才说那个意思，回光一瞥。
我自己的这个修行的这个体会是，当我观念头起处的时候的，我特别容易发现，它可能也就不起了，有可能就这。
你回光，它不就没了吗？
然后呢，当我就啥事没有的时候，我就啥事没有。哎，当发现这个念头起了，我一发现它也就没有了。
对呀、啊。
但是它有可能是跑了好长时间，我才发现。
哦，那个就叫就像没有做到如猫扑鼠一样，就是领觉的这个。程度不够，
这个警觉，这个警觉是
这个警觉是我们就是说打完坐了，坐下不能说我心里边就是放野马，不能这样，对吧？那我心里边都有一根，就是那个修行，我知道坐下要关照，这个心里是知道的，但是不是一个梯的，我要关照，不是这样的。
嗯，那我是在后边那一种，
不是这样子，
比较用力的，就是
你一直没的，那什么都不能干了，我要关照着。那还能干什么呢？什么都不能干，是妄念起来了。我一察觉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就叫如猫扑鼠，
跟着往前跑了也不知道，就正常经常这样。
对，那是不警觉，
所谓警觉
没有如猫。
猫捉老鼠，看好了，跟着跑，
对，
都能发现。
这个地方，
我这个上上去有长有短，有的跟着跑了好长时间，有的哎一下子就
那是没事儿说完了。一有事儿马上就能放下，
对
啊，那这不就是
打气的时候也可以30天就不摸了？
可以啊，那人呢，那个那个习气重的很。
还有这样分吗？就是说观静一个，观心一个，这样的来观照吗？
观照就是不跟往前跑，往前来了断掉它。
就是我
简单的说就是这回事，这就是实际上根本意思是看好佛性，别让它走，别让它走失，看好它就是观。
别打妄想，就是这。
断了当下了，是不就是吗？
这个也扫掉。
也扫掉，
这是个尾巴，有一个当下。
简单的说，去妄想真， 简直就是看好自己，这是根本意思。希望就是跟王小宝断掉的，
很重要，
这也算关照。引申出去的意思叫深意。
那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个到啥程度是可以？
我都放烟火了，我
管不
着的。哦，佛说的。
我这就是本来是佛关什么照，那都那是正果的话。
我刚才跟你说了两层意思。
你刚才说的关照是修行。本来是佛关什么照，那是正果人的境界。
理解错了，我以为本来没事就已经到正果那儿，然后
这个也没错，就应该到正果那儿，
否则的话没法保证。
我们老师今天讨论的就是，然后有事也是本来没事，没事也是本来没事。
那可能是你们说的
正果人的话，这都你刚才讲的话都正
果。你们带来的话。
对对，
这是解释正果人的心态的，你知道吗？
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到了。
当时讨论的就是这个，
没地方修行了，就不用修了，这个意思。
成了狂慧了。
你不去看略论吗？
我看了。
很奇怪，他咋能成狂慧？正果人就是这境界啊！
我们就以为我们真正见性了，就是这样。
那也可以啊，谁叫
你？要不然这样啊？要不然咱们不管。
真性了就正果了吗？
真性不是正果，啥还正果？
因地佛。
佛是果，我以我理解的那个就是释迦牟尼佛那样的果地佛那样的。
那就是因地正果。
啊，叫因地正果。
那就这就在因地。
你到这儿你咋保证？
哦哦，这个正果我就明白了，我以为是那个果地佛那里的。
一个果就是荤性了。
哦。
因地佛，这个佛也不是正果吧？是因地佛位。
哦，因地佛位，对对。
你不彻悟真心吗？
对。
不到这儿吗？到这儿。
真心就是佛。
嗯。
那就正到佛位了，但是这是因地果。
那齐老师，那就可以说的是那个因地佛了吗？
见性就是正因地佛呀、啊，要不然才能成为见性啊。
圆寂老人说，还有二主说，心中心不参，测正本性是八地菩萨的心境，就到这儿了。八地菩萨也是这个心境，但是你可能会有习气。
啊、
嗯。
会
不一定啊，不是说你了。
老师，那你怎么知道快进入吗？我看了，还有大手印上，包括无形无德无证的那个、
啊，对，
都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都到不了那个果地佛那儿，就是都要保认，都要去那个出习气，在境界上。所以那天在那个打气的时候，怎么保认？如何保认啊？然后就说保啥呀？佛系那个要保啥？你说要保啥？我告诉你要保认，怎么保认？那保佛性啊，佛性有啥事儿啊？要保啊。然后就在这儿了，就说就是已经不需要保了。
禅师的话是：一念在目，空花乱坠。
嗯，对，是。但是我们现在也
不需要再保了，就这个就是个误，
是吧？
金老师好，师母好。就是说打完心中心，把的咱们这个摆坐以后，不堕三恶道是确实是真的吗？
原因老人所说，当时在那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是这么说的，我说是六印一咒，说到六印一咒了，你每印八座，
八天，
六个印六八四十八座，这是一轮，再打一轮就是两，这两轮要是打完了，下一生就不堕三恶道，我就这么说的啊。老人在里间听见出来了，他说你说的不对，不是下一生。老人说是永不堕三恶道，打完两轮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以后就没有堕三恶道这回事了。
对，有些事情可能对此就是表示说我们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就是保证，因为很多师兄他的接触的法门当中没有一个法门敢这么说能不用不堕三恶道，而我们心中心法却能够有这么大的信心保证百座之后。
原因老人说的心中心法六音咒打两轮打完了永不堕三恶道，老人这么说了，信不信由你，没强迫你信仰老人，你不信仰老人也可以嘛，信不信由你，这是老人说的。
这个地方不仅是原因老人说，我见过二主说的跟原因老人说的一模一样，永不堕三恶道，从祖师呢都一直这么说。好了好了，补充完整。
好，我对着麦克说，老师，我以前不上学，咱就告诉无神论嘛，唯物主义嘛，我东西我可以直接学嘛，我这意思。
可以啊，
唯物主义，你还坚持你的唯物主义观点，但是你只要肯打心中心坐，对你的身体健康啊，对你的发财啊，对你的各方面唯物主义各方面的利益都有帮助。你就是不信佛，打六阴咒也有帮助，对你没有坏处。
现在
没人强制你非要改信佛教才传你心中心法，没有这个规定，是这么说的。心中心法有所祈求，应念即施，慎莫观察上中下根，不看你的根性。不观察你的根性，你只要有所祈求，就布施给你了。你要不求，不会找你动员你学心中心法。我们也不干这事儿，是你的需要才可以。我们不见得需要你修心中心法，需要修心中心法是你的事儿。你可以试一试，没有效就扔掉嘛。它是有效果，你才肯修嘛。
对，
老师，我想问一个中油法门方面的问题。去年的时候有一位亲人去世了，我当时刚接触这个中油法门，当时也是只是照本宣科。那今年我刚好打完七，出关的当天就有一个亲人就去世了，我就给他这个送中油。第二次送中油的时候，我心里就是说自己临场发挥的加了一些我自己的语言，除了就是说照本宣科之外呢，我就是像聊天一样说了一些合不合理，因为都是说他说我们应该加这个话，只能说经文上的字儿。这一个问题，请老师和老师给我解答一下吧。
你说的意思我大概知道，就是你出去以后，你家的亲戚啊，不管谁去世了，然后你给他念中油，念完中油，你又方便开示了一番，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是的，老师，
他读完了之后，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又说了说。
我听懂了。
可以吗？
是这样，老师，因为在法性中油时期，我把这个轮回中有时期的这个经我也给他提前诵读了，但是我跟他说了这是后面的，后面你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景象，那我说你现在走更容易一些，我是这个意思。
不用这样啊，
我意思说更容易一些，
这样
合理吗？合理，
不合理，
不合理，
一点都不合理，
这是你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佛的意思在经里，为啥你按你的意思不按佛的意思？
你根本不用解释，照本宣科。对，你有疑了，你没有疑，你会为什么这样劝他呀？你自心有疑了，所以这个效果就不如你不解释。你自心
有
疑，
还
有一个他就这么做
啊。等他说等着下个周一吧，下个周一是法性中有最后一天，让他下个周一的法性中有读完了，他走不走，我也不给他读了，还能这样吗？就是还能还可。他给人家预判说的让人家啥时候走，这样是不是也不合理啊？
那个中油救度本来就是照本念的，你加那么多发挥干什么？
这个又是他发挥，又是他自己的意思。你没有熟读中油吧？
这个教授听我解读呀，本来就是照本念的，哎，为啥自己发挥一套？
还有一个老师，就是这些完事儿了吧？我们俩结束之后就是抓阄的时候，我们就抓了两个，就是说一个是已往生，一个是未往生，就是在佛前就是供完香之后，我们就诚心祈祷之后，他就抓了一个已往生，我们就没有再抓第二次第三次，是不是抓一次就可以了？我认为
你考验佛，
当然抓一次就可以了，当然是了，抓阄就抓一回，
这不是你抓呀，那是佛菩萨在给你接轨。
哦，明白了，那就是一次就可以了，是不是？
一次还不相信佛菩萨吗？考验佛吗？
那还有一个问题，魏老师，就是他在法性宗有的最后一天往生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认为他往生的那个段位就是法性宗有，他就到那个段位了？
报身成就说得很清楚，报身成就经里边有经文，不是你以为我们都不要加力，就是加自己的意识，认为是佛说的。
好了，老师，那明白了。
我想再问一下齐老师和魏老师，因为现在啊，有很多家庭开始养宠物了，因为当时如果面临宠物的这种死亡的时候，我们念中有救度的这个有不好不好用吗？
那不知道。
那我想跟老师再问，如果我们面对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给他撒金光明沙，念大光明咒，是不是会更有帮助呢？
会，放生都有超速。那你相信不可思议这种力量，你不是你自己用你的思维来解释的。上师也说过，甚至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地方急拐弯啊，或者容易撞车啊，容易出事的那个地方，就是这个事儿过去了，你在那儿撒金刚砂它都有用。你看
他有很多好朋友也是信奉佛法，但是他想让他们来修我们新中心，他想问一下，就是我回去之后怎么样跟他们来介绍这个新中心法？
介绍新中心法还存在怎么样？这里头有个怎么样？
老师他问，是我直接是他直回去以后直接就跟人家就说这新中心，就不用考虑太多，是吗？老师
考虑太多啥意思？到现在我不清楚，这还有啥问题吗？这里都存在什么问题吗？不存在。有啥问题？
刚才那个，
你又为啥会这样想呢？我不知道咋回事，这出了啥问题了？这咋回事啊？
老师你好，
你好。
哎，我有一个，就是《六祖坛经》上有一句话，我不是很理解，麻烦老师帮忙开示一下。就是那句话叫"不识本心，学法无益"。 然后呢，今天我看参加咱们这个年会呢，也发了一本叫《梁一老人的略论民心尽性》，是不是他第一句话说的不识本心？所谓的本心就是需要提前的，就是先民心尽性，然后再去学法。他这个民心尽性和学法是同时的，还是说是有先有后的？我
感觉
那个
根本就不存在你这种思维，别这样想的。
但是你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对的，没有先后。
这种想法什么先后？什么先后？
六祖坛经，他我感觉他这个经文可能我理解的有点偏差。不识本心，学法无益。我感觉就是他意思就是先要识本心，再去学法。这个理解是不是不对的？
我不这么理解，没有先后，没有啥先后啊。
老师你好，我那个学法时间不长，就今年2月份吧。但我开始学的时候，不是从心中心法学的。就是在学法的过程中，我好像有个拉扯，就是世间和学佛之间老是在拉扯我，因为我在生活中还是要有责任嘛，因为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就是好像在学佛的话，好像要你出世，然后还要断情嘛，断贪执，但我好像老是在拉扯里面，所以会撞到我。我就想请老师看一下，就是怎么在之中找到自洽，既又能好好的学佛。然后又能在世间能好好的自处，就是这个点好像老是拉着我，仗着我也是，嗯。
我不按你这个思路，我有我的想法，就是有小孩拉扯的妈妈和没有小孩拉扯的人都可以学习弄清法，我这么说话。
啊，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哎，老师，我再提问最后一个问题啊，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自信呢是本自具足，本不动摇。他可能就是没有这种好坏美丑的一种分别啊，那是不是说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修到对外境没有好坏美丑是非对错的这种分别呢？
没听懂，你说啥意思？
比如说，老师就是说，因为我们这很多师兄们呢，他们在看书的时候也心经当中也说过，六祖坛经当中也说过，我们的自性本自具足啊，不动不摇。啊，不生不灭，这里边它是不是就是一种没有好坏，就是没有一种分别在里面？这大家的这个感觉就是好像到终极目标就是没有分别了，没有好坏对错是非的分别。
终极目标了，你开始讲的是终极目标吗？你不是说自信吗？怎么后面又成了终极目标，这咋回事了？
老师，您再说一下，没听清。
你刚才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自己说的不是自信吗？不是说的佛性吗？你不是说佛性的特点吗？你怎么又成了
佛性的特点？
那后来就成了终极目标了，修行的终极目标成了这样。
对，修行的终极目标。
这咋样过渡过来的呀？这两个不同的事儿。一个是修行的终极目标，一个是佛性的特点，这俩是咋弄到一块去了？我听听，咋样弄到一块去了？咋样弄起来？老板没去，两个不同的事吗？俩不同的事，你咋样把它弄到一块去了呢？
老师好，
你好。
这个佛性一直都在，我们现在觉得佛性是在，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看不到？
那你不做梦的时候看到了吗？
现在觉得有佛性。
啊，现在就说现在不是做梦的时候，现在看到了吗？
现在的觉不到。
什么
觉不到？
是啊，你现在做梦，你做梦的时候也觉不到，有啥奇怪啊？你现在都觉得到，你做梦的时候也觉得有啥奇怪、啊？
老师，我请教个问题，就是我母亲她是那个学基督教的，她对那个佛法特别反感和反对。就是我母亲如果往生的时候，我跟她念中有的话，会不会帮助她往生善道？说她要往生的话，我们念中有这个。
你别说她往生，说她升天的事。
升天能不能帮起到帮助作用？
她有道友吧？
有道友，
她的道友会帮助她升天的，你别担心了。
哦，行。
她那些道友，包括她本人，都反对你这个看法。
对，他那个书我看了去了，你那个对佛法实在是特别反对，这样的。然后平时他也是对，他对我也是特别反对敌对，但是我倒是挺支持他。我说你修什么都好，你该怎么去怎么修，你按你的那个教育去做就行。他对我就是特别反感，特别敌对，这样的。那我倒是就不管了呗，主要是。到时候他们到底管他自己，
那当然你管吧，你能管得了吗？那你说个不管干什么呀？反正你是管不了，你说个管说个不管都没有意义。
老师替一个原来修密宗的师兄问个问题，他说他也是打坐打了七八年了，但是他们做的是默念禅修，也是每天两小时念那个 Om Mani Padme Hum。他说如果他要修心中心法的话，他已经打了七八年了，就还有用吗？
什么叫有用啥呀？
他的意思就是他已经打了七八年，每天两小时了，再打心中心会不会就不管用了？
嗯，你说
没修过以前，
你说的不管用是指的啥不管用？
指的是他在座上都已经很平常了，他估计是那意思吧，我也不知道，他就这么问的。
我没听明白啊，你说不管用是指的啥呀？他原来修的法就没有结果了，不管用，这是一个。再一个，修心中心法就不能见性了，不管用。他说的指的啥不管用啊？
是不能能不能见性了？他说的觉得这。
他不需要见性，他要见性吗？我都没有听出来他需要见性，我听出来的是他不舍了原来的法，不舍原来的法必然是他不舍的道理，你不能说的对呀。人家不舍了，你为什么非要让人家追求见性呢？追求见性一定会舍掉原来的法吗？不用你说他也会舍掉啊，要不然他怎么？他既然是不舍原来的法，人家都没追求见性，只是觉得你这个法好，帮帮他也不是可以
啊。
他修一修，对他原来的法也进步也有不好处。修心中法并不见得人人都是为了见性啊，可不见得。我都遇到过一个是为了武功的内力，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见性。他修心中心法不是听谁说的，可以增长他的那个武功那个内力，他就是个武僧。就是习武的、
啊、
那个内力的增长，他见过呀这个事儿
啊。
到后来我又见着他了，他就是真的能增长，他还真战胜心中上就是能增长内力。你指望他见性咋可能啊？他都不追求见性，他能增长内力就算达到目的了，就算这个。
那他要想修也能也
当然也可以了，你不能强制的要追求见性啊，人家不追求见性你能强制，但是对他那个事儿也有帮助，修心能修法。
老师那个怎么理解无明啊？这里老人讲这个说觉善生明，就是认这个知觉，抓住这个知觉，所以这个所觉就出来了。然后又说这个明是被无明包裹，有觉有明同时并起，无明就黏浸在里头。怎么理解这个明？明的话就是觉是我们的佛性。
你说这话听不懂是吧？
对，觉是指我们的佛性是吧？
无明就连到这里面了，跟它掺在一块了。
我就说觉是我们的佛性，那明呢？明是那个一个觉知。
无明年轻的这个有觉有明。
这个无明是一个所觉的东西，所觉是无明是不是？
无明是一个不明白。
明是那个所觉，所觉叫明。能觉是那个佛性，能觉是佛性，所觉是那个。
没你说这个意思，这字句里没有你讲的。
那是啥意思
的？说的没有你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有啊？
他是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你都没你自己又生起来一个意思，
是吧？本体，然后又觉上又生明，生明中这个明又被无明包裹，这三个之间的一个
觉上生明怎么生明不解释了？
就是认这个知觉嘛，抓这个知觉，相当于就是着相了。
这就是觉上生明
啊！
你为啥说个着相啊？这难的名词不更难理解了？
到这儿我都能理解，就是到了后来这里又出来一个无名年近，这里头就
年近到有觉有名里头
是吧？有觉有名我能理解，就是后来到了这一句
无名，我们全部无名了，都不年近到里头了
啊。有名里包含着无名，
包括、不是包含，
包括着无名，相当于迷失就是无名，能不能这么理解？
那不要看这个字，你说这个对，你要看这个字，那都没有你说这个意思。你这样解释的话，不看这个字，你说的是对的。这说的不是你那个意思，那当然你那个意思也是对的呀、啊。
他这个年近是怎么理解？就是这个就无名年近在
那就换个词吧，掺和里头了。
掺和到对，所以虽然有佛性，也有无名，生灭无名与佛性合合一块。
那那个有名里头了，有觉有名，那个有名里头无名在那里包括了，未必是真正的名。
如果是那个名里面。不着相的话，他就没有无明
了。没有这个说法，你又拉来了吧？着相这词又搁这儿，没有这种讲。
鱼儿皆非真，
这是解释觉明无明是解词的。
嗯、
你那个觉，你是修行的觉受，这两个人一块一掺和，不明白了、
嗯。
你那说的是修行啊，另说。
是的，是的，
这个事另说。
是的，我说的是修行。
佛法里面有很多词，就是一个词儿，但是它不同的地方，它的意思都不一样。这个很……
那我都举过例子。无忌，拿无忌举个例子，我举了三个地方，完全不同，根本不是同一个，连一点牵涉都没有，但是他都是用的这俩词。首先说的是这个善恶无忌， 这叫三性。法相宗里的三性，三性是什么呀？善性、恶性、无忌性。无忌的意思就是不善不恶，就这个意思啊。这是一个。再一个，打坐落入无忌，那就是昏沉，是打坐昏沉落入无忌，就是死定，修死定。这跟那个善恶不善不恶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有一个无忌，佛有十四无忌。什么叫十四无忌啊？十四个问题不予回答，拒绝回答。这跟前两个意思就不一样，就是佛拒绝回答。这就是无忌，无忌就是拒绝回答的意思。咱就说一两个，你比如宇宙到底有边没边，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种问题十四个都通通不予回答。
不知道是不想答呀？
根本就不用回答，这十四个就是十四无忌，这就十个问题根本就不用回答。
先有鸡，
你敢回答？你说到底先有鸡先有蛋？简单的说吧，当初算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有鸡和蛋的事了。你说到底先有鸡先有蛋？这个世界出现鸡蛋这个事儿就已经出现了，鸡和蛋这事就出现了，哪有差前后啊？那就这类的事儿。
同时现变。
对呀、啊，是啊。
那宇宙有没有边际不能回答吗？
不能回答，到底有没有边际啊？这就是回答不了的。宇宙有没有边际这问题不好说回答。你要说它有边际，边际之外是什么？你说它没有边际，为什么称为宇宙啊？为啥有这个称呼？一个称呼，它必然它有这个东西，这上称一个称，它咋会没有边际啊？但是你要说有边际在哪，找不出来边际。所以这个有没有边际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不用问，连问也没，这不算问题。
有我就有边界，没我就没有。
哎，你这个逻辑能成立吗？我和边际就是因果关系，不对吧？
也不能
哦，我是因边际是果，然后这关系啊？
有时空存在就有边际，没有时空就没有边际。
时空都没有，
宇宙这俩字不是宇宙时间，宙就是空间吗？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就是说的这个空间呢、啊。空间就是这样说，这叫四维时空啊。四维就是空间有三维，三维就是前后左右上下。
对，前后。
也用这我那就是它这个轴外轴 Z 轴，就是这个什么、这一个是三维，三维是可逆的。
可逆的
可以从东到西，可以从西到东。还有一个时间不可逆。时间不可能倒走，但是不可逆。
咱们这就是时间不能倒走。
那就是啊，那你说有的世界的时间能倒走，那是啥样啊？我们想象不出来。
有能倒走的
啊，
有能回到过去的。
怎么倒？穿越？
有的宇宙不是说穿越，是正常现象。
真的？
有的宇宙。
这日是五种宇宙啊，我们这个是
没错，真是的，有25种宇宙的特点。咱们这个世界就是的，你过到明天就不可能回到昨天，但有的宇宙就是哎能回去。
那你这个西方这个世界都在这个第十三层，都在这个层次，一个层次的，别的宇宙不见的，不一定，它可不一定，我们想象不出来。我们不是说前后左右上下三维，它那个第四维是个什么？不知道，你哪里都想不出来，它这个啥样啊？
老师，这25个宇宙在哪里能查到？
25个宇宙，华严经啊。
哦，华严经。
华严经上可是说了，其实华严经讲了25个宇宙各有什么特点，它一个一个宇宙都讲了。
爱因斯坦不都说时空可以弯曲啊？什么叫弯曲？弯曲不就可以循环吗？
弯曲的意思是这样，这个空间弯曲先解释。你比如太阳后头有个星星，你看不到，因为太阳挡住了，你这个光线只能直走，没法弯过去。可是呢，在某一种情况下，望远镜果然看到了太阳后头，按计算它在太阳后头，望远镜能看见。这就是说时空已经发生弯曲。为什么发生弯曲呢？因为太阳的引力造成，太阳有强大的吸引力，它的吸引力造成了时空的弯曲。本来按计算它在太阳后头，但是望远镜可以直接看见，这就是时空，这就是空间弯曲了。它的空间为啥会弯曲？因为太阳的引力造成的。有这个呀、有这个现象，有这个测量，也有这个解释。
这点那个谁，齐老师是学物理的，这还能跟齐老师聊。
空间弯曲了，人家还说时间可以弯曲。
时间？
人家说的时空弯曲啊，又没说绝对弯曲。
如果是光速的话，时空就可以倒回去。如果是光速的话，
超不过光速，
超光速，那个叫什么什么光速来着？就时空就可以倒回去了。
亚光，就是说差一点点到光速，那个时候时间是停止的呀，啥都不会变了。
永恒
了啊、这个一般达不到这个速度，达到速度就不一切都停止，都不会变，这都是科学家的黑子，不没法实验，也不是实验中得来的，这咋实验的？这哪能办的？哪有那么快的事啊？这都是 分析推测得出来的结论，并且他推测很有道理，你要不是乱推测也不行，他有道理也能计算。
那老师，这个科学永远无法证明这个佛法吧，永远都达不到。
不是说没有从这个角度说，是从这个角度说的。佛法对时空的描述，对宏观和微观的描述，包括对像这种细菌染上，包括对这些描述，只有佛法说的跟现代自然科学没有矛盾，别的宗教说的都有矛盾了。你比如他就说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在哪啊？这就是个不好解释的。再一个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上帝是不是谁创造的？
这个问题，
对对。
上周我拉一个出租车，有意思，跟我传教的，厦门的一家三口跟我传上帝。我就问他，够正常善意沟通啊，我说主耶稣你说是
上帝
咱们的神父什么的，那他有没有父亲？他愣了一下，主不需要有父亲。我说那耶稣
那上帝不是主的父亲吗？
没有，主耶稣就是那个人。然后
我没有
从哪来，他说主耶稣是从他妈肚子里生来。我说他妈跟谁是产生男女行为来的，然后他就没有块了，他就要硬编了。然后我说圣母玛利亚是那他是因为什么原因？
就是耶稣的母亲啊，圣母玛利亚。
对，我说他没有父亲吗？
父亲就是上帝，他这个教义里有。
他没说上来，
耶稣
他没
他他不了解佛法的，不了解天主教教义。我这样说，我在
玛丽圣母
遗传先遇到的是新月全书，那时候我没有见过佛法。
你在哪拿的？
新月
我拿的，
就是你拿那一本。
我这有，我拿了一本。
那时候我没有接触。
主耶稣的他父亲应该传承是谁？
耶和华。耶和华是上帝的名字。
但耶稣不是上帝。
耶稣是上帝
啊！
是
啊，耶稣上帝
对。
那好，我记住位，上帝的父亲是谁？
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对，
耶和华，上帝耶和华，
对，
神耶吗？你看，
那他们到底信上帝还是信耶稣？
上帝，
上帝都不是两个教义。
哦，又信释迦牟尼佛，又信罗侯罗。
不是，没错，上帝和耶稣没有两个教义，他们教义都是相同的。
哦，一脉相承。
新约全书这个新约，还有一本旧约。
有一本是真的，有一本是假的。
不是假的，它教义不是完全相同。
被改了是吧？
现在这个
现在更改了，现在改了，
都是新约，新约都是新约。
改了跟
哪吒还是啥了？就
改了跟佛教有点相似。
在大连博物馆里能找到它跟佛教的关系，但是他们不公开，他们一公开好像都没有，就是没有佛教的，就是不根本了，佛教才是根本，因为。他们有明确的记载，耶稣是学佛，耶稣是学佛的，
去了印度是不是？
去了印度，耶稣学佛了，然后回来以后说法，他都没说到解脱道，他就已经不在了。他要再往后说，就是解脱道。他有的他是学佛了，耶稣那个不是别人记载的，就大人博物馆他们自己记载的。
好像说了以后，就是我们耶稣基督教是你们的旁支。
简单的说吧。基督教就是佛教的人天
啊，人天乘，
人天乘就是人和天人这种对称，
人间道，
他都没有到解脱道，没到这儿，他就是耶稣就不在，他耶稣就不在了，他不在了，他要是再往后说就是解脱道，